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今天讲到以前，我们再读两处经节好吗？我们看以西结书，旧约的以西结书第一章26节到28节。旧约的以西结书第一章，两面的圣经是在970面。找到的话，我们就请大家一同来读。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匍匐在地上，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好，我们再读也是旧约的弥迦书6章第8节。弥迦书6章第8节是在1091面。弥迦书6章第8节，找到我们就请大家同声来读。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再读一次。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一起祷告。慈悲圣洁全能的阿爸父神，在这有儿子复活的清晨，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我们敬拜，我们俯伏，我们愿意把一切荣耀颂赞来归给你，因为你本是配得，因你爱我们这些人，你差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死十字架，他所流的宝血，羔羊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跟罪孽。感谢主，因着他的血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如今我们能够来到你荣耀的宝座前，我们来仰望，我们来瞻仰你的荣美。我们求你今天早晨再次的仰脸光照我们所有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你爱我们的心，就像那一位父亲看到浪子远远看见你就跑过去，你就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今天我们求你借着圣灵的爱，你拥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与我们亲嘴，你告诉我们说你实在何等的爱我们。但愿这样的爱今天早晨再一次充满我们，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起来愿意更多的爱你。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今天求你也借你的话语把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好叫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行走在你的光中，如同你在光明中一样。愿你赐福一下的时间，愿你的同在充满在这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再一次有机会在这里传讲他的话语，每次在这里传讲他的话都是充满喜乐，很愿意在这里跟各位来分享主的信息。那我们今天我们会继续来思想神宝座周围那个四活物所带给我们有关于侍奉神的启示。那这也是我们现今教会很需要的一些指示。我曾经在这里与弟兄姊妹交通过四活物的第一个活物跟第二个活物。第一个活物像什么？狮子。狮子说出勇敢的属灵的领袖，他们是满带着神的恩典跟权柄，满带着神的能力跟权柄，到处征战得胜。那第二个活物像什么？像牛犊。牛犊说出是神忠心的仆人跟使女，他们愿意甘心负轭，他们愿意吃苦耐劳，他们愿意舍己来服侍人。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 活物的第三个活物脸面像什么？像人，乃是说到这是一个属神的人。人是万物之灵，是神创造万有当中的杰作。只有人被创造的时候是按着神的形象被创造而有的，在万物当中只有人具有神的形象，并且也只有人当他被创造的时候，圣经说耶和华神就在他的鼻孔里把他的生命气息吹进去，就使他成了一个有灵的人，或者说有灵的活物。那神是何等的爱他所创造的人，他爱到一个地步，他自己就成为一个人来到我们的中间。赞美主。下个主日就是圣诞的主日，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有没有什么庆祝的节目。在美国这个所谓基督教的国家的里面呢，已经把圣诞节都已经商业化了。那你到商场里头，你看到的是什么？圣诞树啊，圣诞老公公啊，这些都已经取代了什么马槽跟圣婴。所以今天很多美国人在那里很高兴，他们还可以塞脸在那里庆祝圣诞节，但是很可惜，很多人不知道圣诞节真正的意义。但是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圣诞节乃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为我们降生在伯利恒，成为我们的救主，他道成的肉身来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赞美主。使徒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主的荣光没有？感谢赞美主，在主耶稣这个人身上，让我们能够来看见上帝他自己的荣光。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主耶稣让我们看见说，神所要的一个人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人。他是那个 model， 他也是神的心意。神今天在历世历代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动工，他有个心意，就是把我们这些人能够磨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这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人来彰显他的荣耀。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属神的人，他有怎么样的特性呢？第一个，属神的人乃是与神同心的人。属神的人乃是与神同心的人。神创造人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跟他有交通。虽然在本质上面，一位造物的主跟我们受造之物中间实在有无穷的差异，但是创造我们的主却愿意我们被这些受造的人呢，跟他有交通，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他的心意。神不只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神要我们与他同心。一个怎么样的人才能够跟神同心呢？弟兄姊妹，你觉得一个怎么样的人才能够跟神同心呢？一个爱神的人，一个爱神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神给人最大的诫命，就是要我们来爱他。在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五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诫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信主到今天有多久的年日，或者也许你信主不太久，但是不管我们信主很久也好，信主不久也好，我们要常常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爱主吗？我爱主吗？我记得好多年前，在 Ohio Cleveland， 我那里有中华福音教会，那我们邀请了一位跟我在大学的时候一同追求主的弟兄，是吴弟兄，我们请他来跟我们讲道。他那时候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已经当了牧师，我们就请他来。那一次讲的信息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已经很多年没见到他。那个时候他传的信息我记不太清楚，但是呢，他有一句话到今天还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忘不掉。他第一句话就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爱耶稣吗？你爱耶稣吗？ 这句话不止当时绕梁三日，这句话一直跟着我大概将近已经20年了。你爱耶稣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这个问题也问各位，你爱耶稣吗？你真的爱耶稣吗？主耶稣复活以后，他问了彼得一个很扎心的问题，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第三次又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主耶稣第三次问他，就心里忧愁起来。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为什么彼得他会忧愁呢？我在他猜，他可能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的是爱主耶稣吗？如果我爱主耶稣，为什么过去里面充满这么多的失败、软弱，甚至还否认了主？我真的爱耶稣吗？好像主在问他说，你真的爱我吗？你确定你爱我吗？说他心里就很忧愁。但是你说他不爱主吗？你说我不爱主吗？我还是真的爱主，他心里的确是爱主。他实在没什么话说，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心里一个写照。你说我们不爱主吗？我们真是爱主。你说我们真的爱主吗？可是我们生活里头很多地方，我们让我们的主耶稣死亡，我们让主伤心。可是你说我们不爱主吗？我们还是爱主。到这时候，主耶稣就说，主耶稣每一次问他就说，你喂养我的羊。每一次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主耶稣把他的羊托付给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主耶稣的羊托付给他一个爱他的人。这是我们服侍主或是牧养群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一个最单纯的动机。服侍弟兄姊妹，那个动机、那个出发点，必须是出于对主耶稣的爱。我们在教会服侍也好，我们为主摆上，不管做什么，我们一个动机就是出于对主耶稣的爱。如果不是这个爱拖着我们，我们很容易灰心，我们很容易丧志。但是呢，主耶稣知道，我们要是爱他的话，我们一定会去爱他的羊群，愿意才喂养他的羊。弟兄姊妹，我们爱耶稣，我们今天我们爱耶稣更多吗？比我们以前信主的时候更爱耶稣吗？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应该常常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大卫他是个爱神的人，他被称为是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圣经讲说他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是一个与神同心的人，他要遵行神的旨意。那这样一个人，他怎么会来明白神的心意呢？圣经让我们看见，大卫乃是一个常常祷告神、常常求问神的人，他常常亲近神。这样的人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这样的人才能够与神同心。有一次大卫想要攻打腓力士人，他要拯救基伊拉，那时他就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以色列、对不起，去攻打那些腓力士人可以不可以？那时候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腓力士人拯救基伊拉。那时候跟随他人就很害怕啦，他说，我们在犹大地尚且害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腓力士人的军旅呢？我们在这里躲躲藏藏，扫罗都要追杀我们，都已经很害怕了，怎么还会要去跟腓力士人的军旅征战呢？他们跟随他人就很害怕。那时候大卫再一次的请问耶和华，耶和华就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把腓力士人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呢，大卫跟随他的人就起来往基伊拉去，在那里攻打腓力士人，在那里大大的杀败他们，抢夺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就救了基伊拉的居民。 大卫是一个求问神的。你看拯救基伊拉看起来是一件很对的事情，可是就在这样的事上，大卫还是来求问神，我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可以吗？他在那里求问。今天我们北美教会很容易犯一个错误，那就是我发现不是每一个教会这样，我发现我们开会很多，讨论很多，但是我们的祷告很少。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开会人的声音很多，神的声音很少。我们很注意来听人的声音，但是我们很少注意来听上帝的声音。我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寻求他求问他的，不要让我们的祷告成为一个形式，不要觉得我们好像已经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我们很多的才干，我们只要觉得这样对就是这样去做，这样好就这样去做。我求主帮助我们凡事来求问他，尤其是教会里的事工，我们要常常来求问主。我们常常忽略了圣经在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的模式，在安提阿的教会有几个先知跟教师，他们在那里禁食祷告侍奉主。有一天圣灵说话了，他说要为我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做我差他们所做的工，于是他们就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把他们打发出去了。圣经接着说他们被圣灵差遣就往西流基去，就在那里搭船往基比路去了。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的话，我们要常常等候祷告在神的面前来求问他。那个时候他们在那里禁食侍奉主，祷告祷告再祷告，祷告到圣灵向他们说话了，圣灵在他们中间说话，圣灵在他们中间掌权做主，圣灵在那里差遣，这是一个正常的光景。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灵在我们中间他要做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常花时间来等候他。今天圣灵说不说话，弟兄姊妹，圣灵说不说话呢？圣灵还是说话的，圣灵还是说话的。我很怀念我以前在台中教会那里，我记得那些日子里面听到弟兄姊妹我们私底下有一些交通，他们就常常讲说，哎呀，主对我怎么说怎么说，主怎么跟我讲。所以主对他们说话是一个很清楚的事情，也是很平常的，我听到的话我们的心里都很振奋。他们跟主之间非常的亲密，所以如果我们不花时间亲近主的话，我们很难得明白神的心意，做一个与神同心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要什么。他是主，我们要清楚主在这个教会怎么样来带领我们，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与神同心。主耶稣给我们看到个例子，他常常单独一个人，他在旷野那里亲近神，在那里祷告。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他成了人，他还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他常花时间亲近神祷告神。这是第一点，一个属神的人必须是与神同心的。第二，属神的人是与神同行的人。刚刚我们所读以西结那一卷那一章，我们看到一切活物是跟随着灵在行走的，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他们的行动还是跟着灵的带领。而当以西结看到基路伯的时候，他看到在这些四活物上面，他们看到有一个宝座的形状，那个宝座好像蓝宝石，在宝座的上面有一位人的形状，那个人的形状，他的周围有火的形状，有红的形状，有光的形状，而这些都是耶和华的荣耀的形象，讲到神的荣耀。在四活物的上面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荣耀，这也有让我们看到说，在我们中间，我们的上面应该有神的宝座，有上帝的荣耀。我们就好像那些扛抬约柜的人，我们扛抬的上面呢有上帝的宝座，施恩的宝座，有上帝的荣耀。这是四活物让我们看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他的灵充满我们。那我们不管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借着我们所说的话，借着我们所做的事，让人看见神， 让人觉得神，这是神的心意。神在这末世的时候，要借着他的属于他的人，让人看见有火，有那个火，就叫人能够心里火热起来；有彩虹，就让人看见上帝的美丽、上帝的美德；有闪电，就叫人蒙受光照。神要借着一批属他人来彰显他的荣耀。那我们怎么样追求一个做一个跟神同行的人呢？我想我们再一同来读两处的经文。第一处是在提摩太前书，刚刚我们读六章十一节，我们一起再来读。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好，你这属神的人啊，你要逃避这些事情。逃避哪些事情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贪财跟别样的私欲，因为贪财跟别样的私欲会把我们心挤住了，那个道会被挤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心不要被贪财这个贪欲跟别样的私欲把我们挤住了。我们不要去跟这些世人一样同流合污，追求这些事情。因为有属世的跟有罪这些贪恋跟追求的话，常常会让我们失去爱上帝的心，常常让我们会失去上帝的同在。当你在那里追求，在那里享受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跟神远离了。所以他说，你这属神的人，当我们碰到这些试探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说，我们是属于上帝人，我们是单属于他的，所以要逃避这些的事情。然后反过来，我们要追求什么呢？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些都是上帝的美德。公义是什么呢？公义讲到我们个人的德性，讲到我们个人道德的纯正，这是讲到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敬虔呢，说到我们追求神、敬畏神，是说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再来是什么？信心。那么信心也可以说是 faithfulness， 信实，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是值得人家信任的，信实。爱心呢，爱心是没有条件的牺牲的爱，阿嘎佩的爱，上帝的爱。那这我们没有，但是呢，若是上帝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就可以去爱。这个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常常表现在饶恕跟给予的上面。忍耐是什么呢？忍耐就是勇敢的去承受环境里头的痛苦跟艰难，勇敢去承受，这是忍耐。什么是温柔呢？温柔不是懦弱的表现，温柔是运用在控制底下的能力，非常 powerful 有力量，但是是在上帝的灵的控制底下。这我们常常要学习，尤其是在教会里头，你当执事的长老牧师，我们特别需要温柔。所以圣经讲说，你要向众人大显温柔，不能发脾气。我真学到，真是学到，也在还在学习，不能发脾气。不能发脾气怎么样？控制住，对不对？有时候你看到不平的事，真是要发起来了，但是要温柔。那这些其实都是耶稣基督的表现。前一阵子有一些年轻基督徒，他们流行在手上挂一些手饰，上面写着 WWJD， 有没有？我不知道这教会有没有人看过这个手饰。那四个字代表什么呢？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是主耶稣基督今天在我这个场所，在我这个场合碰到这些事情，主耶稣基督他会怎么做？那这一点也是提醒我们说，我们愿意跟谁来主来做，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与主同行的人。那另外一处的经节，我们刚刚读，我们再看一下米迦书六章第八节。弥迦书六章第八节，我们一起读。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向世人的要求，就是要他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因为人是按照他的形象被创造的，人应该有神的荣耀，人应该能够彰显神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是讲到神的各样的美德。所以他说，世人啊，你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当人不肯这样与神同行的时候，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换句话说，要是我们愿意跟神同行的话，我们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第一点说，你们要行公义。什么叫公义呢？什么是义呢？弟兄姊妹，什么是义？义就是什么？就是做对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解释说，正正当当的行为，义就是对，做对的事情。义就是跟人跟神之间有一个很正当的关系。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对得起人，也对得起神，这就是义。我们也听过，我们中国人常讲，养不愧于天，虎不作于人，有没有？做一个正当的人，做一个义的人，做一个对的人，这是义人。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个人是个义人，说到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耶伯，他是什么呢？圣经怎么描述他？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人是个义人。今天我们教会很需要有像这样的义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有时候听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你向慕道友传福音，你带一些慕道友要让他信主，他就说，我因为我看到某某人，他也是个基督徒，要是信耶稣就像他那样的话，我才不信。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样的话，这是让我们痛心的事情，因为我们把人绊倒。很奇怪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已经因信称义了，是不是？神已经因我们信耶稣基督已经称义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竟然在人的面前没办法得到他们的称义，这是怪现象。求主帮助我们，在神在人面前都是个义人。那前几年也是一样，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发现在北美的教会，天主的教会，都是天主教会也有这样的现象，有一些牧师、传道人或者是神父，他们做了一些丑陋的事情，有些贪污跟性丑闻这样传出去，这样的话就是让福音的事工受到很大的打击，也叫主的名受到羞辱。那我听说那些神父出事以后，那么天主教会怎么处理呢？他们怎么处理？他们就把它遮掩起来，把一些脏东西呢就扫到地毯下面去了。有时候他们就 swap， 把这些人就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样的事情并不公义哈，这样的事情并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要特别注意，在教会也需要有公义的事情。如果我们发现有弟兄姊妹行了不道德的事情，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秉公行义，我们必须对付这个罪了，我们必须对付这些罪。我们不能为了说，有时候为了要表现爱心啊，要包容啊，有时候我们会保守着表面上的一些和平，我们就牺牲了公义的立场。所以当我们这么做的话，会让受害的一方受到更多的委屈，更深的伤害，这样是不公义的。所以在教会的里头，我们必须来彰显神的公义。那所以你看，当保罗他发现哥林多教会有一个行淫乱的弟兄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教内的人不是你们审判的吗？你们应当把那个恶人怎么样赶出去啊。他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啊。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过说，我们教会也是一个行审判的地方啊？ 教外的人有上帝审判他们，教内的审判的事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这是保罗说的。所以我们教会也必须有圣洁，也必须彰显上帝的公义，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我们要靠主的公平，在神的羊群中间断定是非，尤其是做首领的、做领袖的，这点要特别的注意。虽然是这样，弟兄姊妹，我还是提醒大家说，公义为了要恢复，让人恢复与神、与人之间和好的关系。我们虽然讲公义，要对付罪恶，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叫人得拯救，叫人恢复跟上帝、跟弟兄姊妹中间和谐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把握住。所以呢，神也说，你们要行公义，好怜悯。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我们常常对一个公义的了解就是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叫公义，对不对？这样才公平，我们觉得这样才是公义。所以我发现在教会里头，有时候有一些暗潮汹涌，有一些风浪，我发现常常一个情况是，我们为着某些弟兄姊妹，我们为他们打抱不平，我们为他们打抱不平，我们觉得这样 不公义。但常常我们听的有时候是变片面之词，常常我们的判断不见得是那样的正确，然后我们要很小心。就算我们判断是正确的话呢，神也要我们什么？好怜悯，好怜悯，像他一样。神的公义显出我们的罪，是为了领我们悔改，领我们能够蒙拯救。那一次有人把一个被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他问之前问主耶稣说，夫子，这个妇人是正行淫时候被捉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个话乃是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那耶稣那时候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着，这些人就不住地问他，当把这样的妇人怎么样呢？主耶稣就直起腰来，他跟他们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什么？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他们听到这样的事情以后，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拿石头来打死这个行了淫乱的妇人。这些人都走了，只剩下主耶稣跟那个妇人站在当中。耶稣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你看见没有，他称耶稣什么？为主。他看见自己的罪，他看见自己是当死的，他看到说耶稣是主。他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主耶稣放过他。主耶稣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主耶稣是一个最有资格来定罪的人，但是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主耶稣不定我们的罪，我们凭什么我们去定弟兄姊妹的罪？我发现教会里头很多的问题就是处理对弟兄姊妹的定罪。我不是说罪恶不要对付，我不是说不要有公义，我们是要有公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好怜悯，想到我们自己也是个蒙恩的罪人。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不定他的罪。另外怜悯呢，怜悯也是指的行善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当我们看到有人有痛苦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个恻隐之心，我们会愿意去帮助他解决他的痛苦，解决他的困难，我们愿意来帮助他，这就是怜悯的心肠。主耶稣，圣经在记载主耶稣的时候说，常常写到说，主耶稣他就动了慈心，有没有？他看到许多人，他就动了慈心，他就伸手治好他们的病人。主耶稣看到这些人流离失所，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主耶稣就动了慈心， 对他们传授许多天国的道理。主耶稣看见这许多人，他极目看见许多人，主耶稣看见什么呢？主耶稣看见他们的需要，主耶稣看到他们的病痛，主耶稣看到他们的创伤。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在城市的里面，我们去逛mall的时候，我们在商场的里面，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人来来往往。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看到了什么，你想到了什么？你会不会想到说，这些人他们认识耶稣吗？他们是得救的人吗？我们是不是有主耶稣那样的怜悯的心肠，我们看见他们的需要？当有人进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说他可能有一个需要，他心里也许有创伤，他也许有一些病痛？今天在北美的教会，我觉得有很少，甚至也没有在社会的里面做一些慈善的事业。你看到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那时候的教会很注重慈善的事业，他们会去眷顾那些贫穷的人。那今天我们北美教会比较少这样做事。那前几年在台湾有一个大地震，那一次我有一天我去巴巴买菜，那我进去以前就看到外面有几个人在那里募款，原来是一些活教徒，是慈济会的一些信徒，他们在那里为了赈灾在那里募款。我心里就在想，我们基督徒在哪里？我们基督徒在哪里？我们看到有那么大的需要，我们基督徒在哪里？常常我们以前也有人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只要注意让人的灵魂能够得救，将来上天堂就好了。那至于说世上的民间疾苦，不必太花心去注意，因为这些都要过去。常常有这种的偏差的属灵的观念，因此我们对人的需要呢，有时候就是没有感觉，比较麻木一些。但是主耶稣当他看到有人饿的时候，他跟门徒讲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主耶稣的门徒说，你现在天色已经晚，你赶快把他们散去，让他们去找住宿的地方，让他们去买吃的。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主耶稣有怜悯的心肠，主耶稣看到有病人，他就伸手来医治他们，伸手来医治他们。今天我们教会，我们传福音哈，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很少有为病人祷告。我们今天很少为病人祷告，但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主耶稣传道差遣门徒出去，两个两个一起出去，就是传道医病赶鬼。所以求主今天也把这样医病的恩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传耶稣的时候，上帝就与我们同工，叫人身体也能够得到医治。今天有很多很多病人，弟兄姊妹，我发现很多人有病痛，很多人有需要，不只是身体的病痛，有时候是被邪灵压制的。当有这样的人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怜悯的心，我们能靠着主来帮助他们？甚至于不信的人，很多时候他们因为经历到这样的上帝的恩典，他们感到上帝真是爱他们，他们身体疾病得到医治了，他们就感受上帝的爱，他们心向着福音呢，就很自然就会敞开。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属神的人也是一个好怜悯的人，像主耶稣那样的怜悯，让我们在物质方面身体方面也能够来眷顾有需要的人。今天我们讲了有好像以前的话，我们就是福音派的话就传福音，那么有一些人有看到，他们就看到说这个社会有好多需要，那后来就专门做这社会的慈善事业，就变成什么社会福音了。但很可惜，做一些慈善事业的人，他们不注重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就变偏差了，只是做慈善事业，没有叫人的灵魂得救啊，那是不对的。但是今天我们不要走了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今天我们应该两样都注重。我感谢神在我们 CBCGB 啊，我们一个长老特别指定一个长老专门就做社会关怀，那个事工就是社会关怀，我们就请一位长老专门负责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注意我们社会里面的需要，有些 homeless people 我们有没有眷顾他们呢？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好怜悯的人。 第三，属神的人是与神同工的人。创世纪告诉我们，神乃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完了以后又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遍地上各样的活物。神创造人就是叫他在地上能够来管理，来治理其他的受造之物。那到了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讲说耶和华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以后，就把他们放在伊甸园。放在伊甸园做什么呢？不是叫他们在那里游手好闲，放在伊甸园是叫他们修理看守。所以我们看见说，工作呢是在人堕落犯罪以前上帝就已经命定的，工作不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以后多加上去的一些后果。神命定我们在工作的里面，我们来得到喜乐，我们得到那个满足感，因为我们的神也是一位做工的神。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是一位做工的神。主耶稣出来公开执事以前，他已经很多年亲手做过什么，他的职业是什么？木匠。主耶稣多年做过木匠，我相信他的手艺一定是一流的。主耶稣做过木匠，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今天我们的主把我们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叫我们能够得救成为基督徒，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他都呼召叫他们放下职业来成为传道人或牧师。我们大多数的人，我相信神并没有叫我们这样的做，我们仍然是有个职业的。当然感谢主，圣经说我们不管做什么呢，都不是为人做，乃是什么？为神做的。我们所侍奉的是主基督，我们借着我们的工作，借着我们的职业，我们来侍奉神。侍奉神不是到教会里头来做圣工才叫侍奉神，在我们工作的岗位，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也是一样的服侍的。所以我们不管是什么行业，我们都是在服侍神，要借着我们的工作来荣耀神，因为神要借着我们的工作去祝福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事物。神要借着你来祝福，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有了工作，感谢主，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借着我们的工作与神同工。在17世纪在法国罗兰有一个弟兄叫做 Lawrence， 可能有人听过他。他有一本书写到他就是与神同行，他写一本书与神同在，与神同在。那他呢，他的职业是在一个修道院里面当厨师啊。可是他这个人却是随时随地他亲近神，随时随地操练与神同在。他说他在厨房里面切菜煮饭的时候，他说那个跟他在圣坛上面来敬拜神来服侍神是一样的神圣的。他在日常生活里头他就能够操练与神同工。他说为着爱神而做的就小事也不该灰心，因为神所喜爱的不在乎事情大小，乃在乎是否为着爱他而做。所以我们做的事情不管是大小，也不在乎大小，而在乎说我们做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为了爱神来做的，是不是为了爱神来做的，为了爱弟兄姊妹来做的。那如果我们是出于爱的话，上帝跟我们同工，那借着你的工作来祝福四周围人，借着你的工作来服侍四周围的人。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甚至牧师有这样的偏差的观念他们就认为说在教会里头有某些的服事比其他的服事更加属灵一点因此呢，这个秘书他打电话啊、采购啊、他办公的话呢，那并不是那么属灵，只有牧师在台上讲到才比较属灵。还有那些执事在教堂里面他修水管啊，那个厕所漏水啊，那么修门窗啊、空调啊，那个并不是那么属灵。那么管理敬拜这些音乐的话，或是秉杯这些排这些收奉献，这个比较属灵。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呢？不是， 你说在育婴室里面照料那些儿童，照料小孩，属不属灵啊？很属灵的。你说在厨房里面，教会里面，厨房的里面管理饭食，那属不属灵啊？也是很属灵的哦。如果是说管理饭食不属灵的话，为什么初期使徒时代他们那样注重，必须从弟兄姊妹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哇，条件很高啊！管理饭食必须怎么样？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哇，如果要找这样的人，真是不容易，是不是？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说，就是管理饭食的事也是很属灵的事情。我们凡是为了爱主而做，在教会里头没有一样事情是不属灵的，没有一样事情是太小而不属灵的。你原谅我讲，连清厕所都是属灵的，真的。我记得在台中教会那时候训练青年同工和传道人，让他们在教会服侍主，第一件事情清厕所，就是清厕所，把它清得干干净净的，这样子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属灵的，我们在为了爱神，为了爱弟兄，我们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不属灵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要把它二元化。什么叫二元化呢？有些事情是属灵的，有些事情不属灵，是属事的。有的时候是属灵的，有的时候是不属灵的。什么时候是最属灵呢？就当我们聚集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那最属灵。礼拜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神还很属灵。那么明天大家回到自己的公司、学校、医院里面，就开始有点不属灵了，是不是？就好像说我们的主耶稣就住在教堂的里面，我们做完礼拜以后就是说拜拜，下礼拜再见。我也听了一个长老来我们教会交通一件事，他说他看到有的教会啊，这个门口钉了很多钉子，钉了一排钉子，那些钉子是干什么呢？那些钉子是让人挂羊皮的，做完礼拜以后就把羊皮挂上去了，就回去，然后就原形毕露出来了。那我相信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在教会里头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在工作的地方回到家里头也有上帝的同在。说我听着林牧师常鼓励说，把主耶稣带回你的家去啊，把主耶稣带回去，把主耶稣带回去，把主耶稣的同在，把主耶稣的大能带回你的家，带回你的公司，带回你的学校，带回你的医院，把主耶稣的同在跟祝福带回去。上帝要借着你来祝福，借着你的手所做的工，上帝来祝福你四周围的人，让他们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你们要去，上帝与你们同在，上帝与我同在。今天主给我们这样的使命，所以你在你不同的岗位的上面，如果上帝没有叫你放下职业，你不要放下来，你借着你的职业来荣耀神，借着职业能够与神同工，让我们与圣灵同工，让世人看见主能够行奇妙的事在他们的当中。不只在教会，上帝可以施展他的大能在我们工作的场所，在我们的家里。所以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这么说，他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那你讲到两样的范围，你们是神所工作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田地说到世界，房屋说到教会，是吧？两个范畴。在田地的里面就撒种，就传扬福音里面的规则，在教会的里面，在房屋里面就建造，造就门徒，造就教会。那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与神同工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羡慕不羡慕上帝，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你羡慕不羡慕看见神迹奇事？我真的很羡慕，因为圣经里面讲了，信的人有神迹要随着他们。我们信人应该要有上帝的神迹随着，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所以我请大家读一个经节，在马可福音16章20节，马可福音16章20节，
我们一起读。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再读一次。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阿们。主耶稣过去与他的门徒同在，神与他们同工，主与他们同工，今天呢，神也愿意与我们众人同工。阿们。阿们。感谢主，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耶稣过去怎么样，今天也是怎么样。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主耶稣说，你们如果信的话就怎么样，必见到他的荣耀。我们若是信，一定能够见到他的荣耀，因为他是真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今天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把我们从世人当中，你呼召我们出来，彻彻把我们分别归你的自己，我们是一般属神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与你同心、与你同行、与你同工的人，叫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主你的荣耀，能够看见主你的美德，叫人从我们手所做的工得到主你自己的祝福，叫人惊艳上帝的大能跟上帝的同在。我们谢谢你，愿你赐福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真是满有主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是一群愿意服侍主、扛抬主约柜的，让主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让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为基督徒设的。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你还没有受礼，你不要介意这奉献带进入你面前。我们请司牧师，我们请招待来服侍。 我们现在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弟兄和朋友。我们这里有一位叫李小琪，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欢迎。这里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呢，是我们明年2006年的通讯录，我们段姊妹已经把草稿已经做出来贴在后面，你们自在每个人都去看一看，如果有什么更动的话，就在上面改动了一下，完了后我们就可以马上打印出来给大家用啊。那么25号圣诞节那一天，今年最后的一次聚会啊，有受礼，所以准备受礼的弟兄姊妹，请你们准备好啊，可能会冷一点啊，多带点衣服来啊，大毛巾最好啊。第三件事就写的了，如果你们要参加慕道班的，或者要准备在守礼的，跟邓向东弟兄联络，他会有安排啊。那么最后一个就是24号礼拜六晚上，我们这里有庆祝圣诞的聚会，请弟兄姊妹能够那天晚上能够希望能够来参加，时间是大概7点钟。24号晚上7点钟啊。哦，你有事啊？
刚才黄弟兄讲了一下，12月24号7点钟我们在教会有圣诞晚会的事情。那么我想，今天我们晚饭以后，或者今天我们的中饭以后，我们要在这里练习。那么其中我们有的内容是诗歌，还有短剧，还有一些小品。如果你愿意参与，那么我们吃完饭以后，我们在这里边我们练习。谢谢。
还有没有？谁还有什么事？没有的话，我们起立唱最后一首诗歌。244首，244。
感谢万主，永远向我主。Amen. 十字架，终于基督的国，更你泪催人在主台前夫妇接受我心，我愿难达宿主接受我心，愿完全是我主，是我接近主啊，我尽恳求，洗净保守我，我永远存属你，更像主而活，更充满主爱，表现出荣美，更认识自己，看我住在世间，更向往直到见主容面，接受我心，我愿担当主主，接受我心，愿完全属我主，使我接近我只恳求，洗净保守我，我永远全属你。
请我们站立，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祝福。
Go in peace, go in joy, go in love.Live as free men, as free women, serve the Lord. And now may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ich has saved us, the love of God, which will never leave us, and the communion which the Holy Spirit has given to us, to keep us one body, one family in Christ, be with you always. Amen.
以后我们还是有主学。